那我们就继续讲，一个主题哈，那个主题，是有关于边界，边界的英文就是 boundary， 或者英文叫做 limit， 这已经第三次了，所以这叫边界三，所以看起来像是电影哈，像电影，第三电影像电影的名字哈。因为重复以前的稍微说一点，就因为大家都在搬家的时候，大家都把书给拿出来了，结果就抱回家，后来发现找到一本好书，就这本书叫《边界》，所以我想就是把书里面一些东西，然后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。那讲到边界的时候，为什么有边界呢？因为神有边界，神有边界，所以我们就看见说，常常我们说哦，神是爱。但神爱并不是包容所有的东西，他不包容罪，他可以包容人，但不包容罪，就因为神有边界。神是爱，愿意让我们能够悔改，走到面前，有他的生命，但是他希望我们也脱离那些罪行。我想这也是神的边界在那里面，他有包容，但他同时也有说那个地方那一块他是不会所接纳的，所以他有界限立在那一边。那我们刚才说界限的时候呢，其实每个人的界限不一样，每个人界限都不一样，就是说有时候我的界限不能用在你上面，你就不能用在我上面，但是问题每个人都需要界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我们有界限的时候，我们知道界限有个很大一个重要的一个图像，就好像你有一栋房子的话，你有草坪，你就知道哪块草坪是你的，哪块草坪是别人家的。因为你知道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，草坪边上都有什么，都有栏杆啊，或者什么样子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你割草的时候经常会割你草坪里边的，对吧？不是割到邻居家，或者你洒水的时候不会洒自己草，不洒到别人家。你常常有时候我们当边界不清楚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发现一件事情，哎，我们在割草，把别人家的草全割完了，后发现自己的草上面都是野草，都是蒲公英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自己不知道边界在哪里面。那有时候我们想要是边界不明确的话，常常会发现自己处于某一些情形里面，因为在边界当中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责任，但我们常常发现，有时候经常发现，哎，怎么自己好多事情都做不完，什么都做不完，常常可能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边界不明确，就是我们应该承担的责任发现不明确，以至于那些东西就会造成一些很大的一些后果。那在设立边界的时候，这本书讲到说，其实讲到边界的时候啊，边界还有一件事情，我还再说一下。边界的话，这本书说边界的话，不是说你设一个栏杆就行了，栏杆还有一扇门。我们处于这边界的时候，并不是说哦有栏杆，其实栏杆还有一扇门，那扇门呢，你可以让不好的东西出去，好的东西进来。就好像神来找我们的时候，常常会给我们说什么？圣经里面说，他在轻轻叩我们的门，叩我们的心门，因为好的东西要进来，神要进来。当我们把心门打开的时候，神就把那些好的东西就会放在我们心里面。那当我们但同时，我们也会把不好的东西也会扔出去。所以，我们常常边界的时候，并不是说是一成不变的，乃至说我们在神面前是有扇门。那谈到边界的时候，上次也讲到一个例子。每个人都有不同边界，就好像高速上面有不同的那个开车的那个限速一样，有些马路限速70 miles，我在德州时候75 miles，有些马路限速65 miles，有些马路限速25 miles。我记得我那时候去开驾照的时候，有一条马路是40 miles，然后我们那时候拿驾照的时候一般怎么办？我们都是叫做什么考古题嘛，对吧？你就在那条马路拼命的开嘛，拼命的开，当你真正去拿驾照的时候，你就很熟悉嘛，然后一开啊，就知道就是这条马路，然后开。然后我当年的时候，我在德州，那条马路是40 miles，我开到了37到40之间，你不能超过40，超过40那个警察说你 speeding， 对吧？你就下次再来吧。然后但你不能考太慢，太慢说你这技术太差，回去再练。所以说这样，就是你开37到40 miles，我就练啊。练的基本上就是真的很平稳的，这啥开一圈，觉得好好好，然后那天去考了， 结果是我没通过。我说因为那个，我说我看多篇文啊，这个在37到40迈尔之间，我没超速啊。他说你看见那个牌子了吗？我说没看见，上面写着25迈尔。因为有一段是40迈尔，有一段发现是学校区，上面写着25迈尔，我那个牌子就没看见，就超速了，直直就过去了。然后我还在20迈当中开了那个，这个人也没说，一直等到回到警察的，我看他可能吓死了。回到警察局的时候，下来说你 speeding， 你就 fail 了。所以说我们就知道，不同马路是有不同的界限的，不同马路界限的。所以说我们作为人一样，我们有时候发现，哎，我们可能是一个跑步人的一个速度，有些人是骑自行车，有些人是开车的，有些人可能开 Tesla 的，那个速度就能上很快。但是总而言之，原则是一个。之所以这么多限速，只有一个原则。那同样，我们设边界的话，我们也是有原则。所以我们就这本书就说，我们当用原则来判断我们该怎么样子设自己的边界。那我们知道这些所有限速的原则是一个原则，对吧？是什么原则？高速上面限速是就是一个原则，安全。安全，因为安全能够才全设。那我们这个人生线这个设限的话，也是一个原则，也是有好几个原则。真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在神的这创造当中，让我们能够享受，并且能够荣耀这个神。那其实这个边界的时候，当我们设了边界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就会很多自由。这是个很奇怪的一件事情。当你有边界的时候，你会有自由。边界并不是让你失去自由，因为绝对自由就没有自由，大家同意吧？我要绝对自由，那你就没有绝对自由了，那你又别绝对自由，我就没有了。所以说自由都是有边界的，都有边界的，所以边界里面才是。那上次节讲到就是说，当我们属灵原则的时候，实际上就是设立边界的这些原则啊，它列举用列了10个原则。那第一个原则上次讲，我是很快一下，第一个是因果原则，你做什么事情你就会吐什么结果。你种下黄瓜怎么样子啊？种下黄瓜种子，你过几天结的是西瓜，不可能的，对吧？不可能的。那是第一个是因果原则。那第二个原则是责任的原则，在这个界限里面，那个责任是你的，对吧？然后在这个界限外面，那责任是别人的，那是责任原则。这就让我们明白说，什么是我们的担子，什么是重担。重担是我们承担不了的，圣诞是我们承担不了的，那是我们在弟兄姐妹之间，在神那边，我们需要相互之间扶持的。那个担子就好像我们背的一个小背包啊，你知道我们上课说小背包啊，那个小背包就是我们的担子啊。那个担子就指明了一件事情，那担子就指明是说，那个你是必须要背的，那个不是重担，那个是担子。那这个要背的什么东西呢？打个比方，你的钱财，对吧？你银行里面你不能变成 negative， 对吧？我想在我身上经常发生一件事情，有时候到美国来以后，第一件事情你要干的什么事情呢？那所以说跟你们，你要申请信用卡，对吧？然后信用卡呢，结果美国信用公司不给你，为什么？我没有信用度嘛，没有信用度嘛。然后人家说，哦，你一定要先信用一张信用卡，那个就是 Discover 信用卡，那个信用卡它不需要信用度就申请信用卡，所以你申请信用卡。一旦有第一张信用卡以后，你发现哈，然后好多公司来找你来了，因为你开始有信用度了嘛。然后有一天的时候，我发现我好这么厚的一叠的信用卡都在我的名下面，对吧？然后就开始你的责任就出来了。太多信用卡，每个信用卡的截止日期交钱日都不一样，有时候是8月3号，有时候8月15号，有时候所以你一不小心就忘记了。那忘记以后怎么办呢？罚款嘛，对吧？因为信用卡就等着你，信用卡它赚不了钱，但就等着你忘记交钱。那个利率会很高，他们利率很高的。所以说你第一次都打电话告诉，哦，这是我第一次触犯，请原谅我吧。他一般是，哦，那就原谅，是你第一次。然后第二次他不会了。所以说这就讲到说责任，这是我们的责任，这是我们的后面的那个，这是我们的边界，这是我们必须要承担的。不承担的话，那个就来了。那第二个、第三个那个属灵定律呢？我们这样设计编写，我们承认说我们是有能力的，我们是有能力的。为什么呢？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，其实我们承认一点，我们是没有能力的。但是我们设计编写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还承认一点， 你无论如何没有能力，你还是有稍微有点能力在你身上。是什么样子的能力呢？并不是你做事情的能力，乃是说你承认你自己做不了这件事情的能力。你能承认，然后你能承认说这是事实，这能力。因为好多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逃避了，有些事情哈，看见那个东西做不了，然后我们就把它盖住，我们就不理它。但实际上我们很多事情是我们是有能力，我们要去面对说那是个问题，那是个问题。就无论怎么样子说，你发现当中有问题的时候，你必须有能力，你只告诉说你必须要承认这个能力还是有的，尽管我做不了，但你必须要承认那是个问题。常常我们常常发现问题是，当我们说没有能力的时候，常常也否认了说我们连承认自己不能的能力都没有，常常是在逃避。所以说这也就是说，在我们设计边界的时候，有件事情我们必须承认，我们还是有能力能够识别什么是真的，什么是假的，这个能力要有的。因为我们是一个，每个人神给我们恩典是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自由意志的人，都有逻辑的人，这是个这个新条件。然后当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没有能力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我们接受神的救恩的时候，但我们必须也承认说，神还是给我们自由意志，我们还是有能力能够判断什么是真的，什么是假的。我们有能力承认那就是现实，然后在那个基础上面你才能设立边界，那样子的东西才是真实的。要不然我们常常会一个虚构，一个虚构的一个地方。那我们现在就讲到我们下面几个，接下来我们就要讲今天想会讲再三个定律，就刚才一二三是因果定律、责任定律，然后能力定律。我们现在讲第三、第四、第五的话，讲的是一个是尊重，the law of respect， 尊重相互之间尊重的这个定律。第五个真的是动机 ，motivation， 就是 law of motivation。第六个的话是评估 ，evaluation， 要评估。那我们先讲尊重吧，其实尊重定律的时候，当我们设边界的时候也是很重要的。有时候比如打比方，他在说讲个例子啊，就是有一天你找某一个人说借一样东西，那个人说对你说什么呢？说 no， 不给你借，不借你。那时候你常常会心里怎么样的？心就会说不舒服，不舒服以后会做一件事情呢，然后说你怎么这样子的呢？怎么这么小气呢？对吧？然后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？我们发现就进入一件事情什么，我们进行论断，就会论断别人。到论断别人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有件事情哈，到论断别人的时候，属灵的第一个定律就开始起作用了。属灵的第一个定律是什么？刚才因果，种什么结什么。当我们论断人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种什么结什么就开始了。为什么这么开始？我们读圣经好吗？马太福音七章第一节到第二节，这个圣经里面都记着。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二节，马太福音第七章
新约第六页
第一节到第二节，大家找到了吗？马太福音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，大家找到了好吗？找到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？我们一二三，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免得你们并论断，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，也必怎样被论断。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。我们就听到这面，这就是因果，你种什么得什么，你种的是论断得的什么论断，你种的是抱怨得的也是抱怨，你种的是给的别人什么凉气，很小的一个凉小斗，那别人也是给你这个小斗，就像相互之间在欺骗一样，相互之间欺骗。这个就是当说到当我们不尊重的时候，当我们发现尊重别人的时候呢，那主耶稣实际上在这件事上面他说了一句话，接下来面就讲了答案了，我们应该怎么样子做。那个是圣经里面我们经常会在英文的，在美国人当中经常会引用这句话，经常会引用这句话，那就是第七章的第十二节，这是主耶稣教导我们该怎么样子做的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？
所以
无论何事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，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。所以我们就看这件事情，就是说你愿意别人怎样待你，你就怎样子待别人。这实际上是个尊重，对别人的一个尊重。因为我们当不尊重的时候，我们常会论断，一论断的时候我们反过来，哎，我们反也去被论断当中，那是因果。但是若是我们能够尊重别人的话，你发现你种的是什么，你得什么。当你尊重别人的时候，你得的什么，得也会得尊重。当尊重的时候，有一件更重要的一件事情，我们稍微讲，当尊重的时候，我们不仅是尊重别人跟你说 yes， 说是的，我同意你的意见，哇，你好高兴，好尊重别人，不是这样子的。尊重的时候是当别人对你说不的时候，你还尊重别人。因为当我们尊重别人说不的时候，发现别人也会开始尊重你说不，这是很重要的。为什么呢？我想在我们在公司里面嘛，因为小林你也是有没有训练过？你有没有训练过那个？Seven good habits to be an effective people， 中文的翻译就是说，成为有效人士的七个很好好习惯，对吧？七个，对，七个，现在已经八个习惯了，现在提出八个习惯，八个习惯就是 social network， 第七个习惯。那时候我记得我们花了3天时间来培训哈，培训前面一段时间的时候，我们都在一个。给我们吃的很好，对吧？我们在全年的地方是吃的最好的地方。三天时间给你吃的很好，然后我们讨论。讨论的时候，讨论一件事情的时候很好玩。他说他是英文字啊，他英文字说，你跟人处理的时候，你必须要做一件事情哈。有件事情你必须要同意有个事实，那你必须要这样去做。怎么做呢？你们基本上要决定，你们可以 agreeably disagree。英文再读一遍啊 ，agreeably disagree， 你们必须要承认这件事情。然后我跟他举手的时候，跟老师说：“老师，我们中文没法翻译，中文没法翻译这句话，大家谁能把这中文翻译一下吗？我们能够达成一致的不同意，能听这句话我的，我们能够持这种心态啊，能够持一种达成。”共识的情况下又不同意 agreeably disagree， 就是说人跟人之间你必须要有件事情要明白，就是说你要是不知道这个东西的话，人跟人之间是有差别的，我不能跟你完全一模一样，所以什么事情都不可能完全重合在一起，对吧？我说这句话，哇，每个人都觉得 yes， 不可能发生这样事情的，连家里面都不可能发生的，对吧？肯定的嘛，对吧？要不然你发现是双胞胎也不对，双胞胎两个人可能是反的，那个性格有可能是反的，对吧？所以你不能完全是一模一样，但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件事情，我们必须要达成一致，我们知道我们会不同意，但我们不同意的时候，我们是持着一个 agreeable 的一个心态，同意的心态，我们那这件事情的话实际上是很重要的，因为这是给人的成长。我想最喜欢看见的一件事情哈，当孩子那个小的时候，那个几个月的时候，那个常说你好 cute， 对不对？你抱着孩子，你走到哪里，孩子就跟着你哪里。那没办法，他走不了嘛，对吧？你走哪里，抱哪里，孩子就跟着你到哪里。但是有一天的时候，孩子开始会跑，走的时候，一岁的时候会走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常常就说那简直是 trouble maker。为什么？他会走路的时候，他只要这个高度啊。任何手指头能够碰的地方它都要碰，哎，你知道这个高度最容易碰的什么东西啊？那个电源插头，哎，对吧？所以常常有孩子的那个家里面经常把那个塑料把头给插住嘛，但是孩子经常会去抠啊，然后去捞啊，或怎么样子，然后你把它抱走的时候还他会说一句话 No 那表明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开始要尊重他了，就这意思，你必须 agreeably disagree。 但是我还是把孩子说，他说 no 的时候你跟他说 no， 你要说 no， 没办法，因为我们在怎么，我们在设立边界，他在设边界，我在设边界，对吧？要不然说 打比方，孩子说晚上说我要吃糖，烧完羊说我要吃糖，然后你说什么？说 no， 对不对？那你跟着他走，那就以后就见牙一去，对吧？然后或者是什么事情发生说 no， 所以当这个事情慢慢增长到孩子到听觉的时候，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很高兴，孩子有时候我们现在孩子已经跑过来了，跟我说，我觉得很高兴是孩子对我说 no， 我现在心里觉得很高兴。有时候啊，并不是所有的哈，我只说有时候说爸爸，你那个事情好像做错了。我觉得我心里好高兴，若是孩子能这样子说的话，我真的好高兴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其实是孩子开始长大了，他愿意说 no， 然后他而且那我必须跟你说，那我那时候问你说，你能不能告诉我理由？要是理由是对的话，那我完全同意，完全同意。所以我们这是一个尊重率，当一个尊重率出来的时候，发现你当你尊重孩子的 no 的时候，以后孩子会尊重你的 no， 对吧？这是个尊重力嘛，这是相符的，这是个因果力，就是你要尊重。所以我就想想说，有时候当孩子，我并不说所有的 no 哈，我只是说有时候孩子跟你说，从一个很 cute 的一个小 baby， 然后慢慢变大，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跟父母亲说 no， 那时候你要耳朵稍微挡开一下，他说的 no 可能是他有个意思，他要表达说，照我这样子来设的话，这个可能是那样子的。那可能是一个并不是一个冲突的开端，而是一个孩子已经长大的一个迹象。那个也是一个让孩子也是开始能够设立边界的一个很好的机会。当孩子愿意对说 no 的时候，他可能长大的以后，但是要引导的话，可能他长大以后他也有这勇气对别人说 no， 这才是很重要的。因为我不愿意说，当你发现孩子十八岁的时候，他永远处于一个别人说什么听什么的状态，我想每个家长都不愿意，对吧？但他必须有个界限，他知道什么地方是 no， 什么地方是 yes。 但是当他说 no 的时候，那是个很好的地方。但是我想这也是尊重力哈。那第那我再强调第五个哈，这刚第四个有关尊重 the law of respect。 那第五个是有关动机The law of motivation， 那这句话当时实际上讲了一句话的真正的背后的意思，动机的力的真正意思就是说，自由第一，服侍第二。这句话的意思啊，自由第一，服侍第二，就是说，你任何做事情的时候，你做事情做不做事情是第二位的，第一位是你有没有那个自由，要做这个事情，为什么呢？这本书里面讲一个观点，说就是告诉我们不要舍本求末了。那打个比方，他说有一个人啊，他说来找这个书的作者，他说他很困惑，他怎么困惑呢？他说啊，他说在圣经和教会里面啊，常常会教导一件事情，教导什么事情呢？他说施比受更为有福。大家听这句话吗？施比受更为有福，你给别人东西啊，愿意比别人给你东西更有福气，施比受有福，这是圣经里面教导，然后教会里面这样教导。然后呢，他就很经常帮别人啊，但是感觉到说，但是常常觉得好像帮别人不感激、不在意，别人也没法体谅他的时间和精力。但他觉得这样做呢是很有爱心，很有爱心，而且他也觉得应该做一个爱心的人，因为施比受更为有福嘛，对吧？那结果有一天呢，他就很疲倦，刚才以前是很困惑了，现在变成很疲倦也很沮丧，然后他就问作者了，他说我很难受。那作者问他为什么，他说我爱的太多了，他说我爱的太多了，爱的太多了，他说和我很累。那作者就问他一件事情，他说照着圣经的原则，当你比施比受因为更有福，当你真正爱别人的时候，你应该是得福气的时候，对吧？就福气的时候，不应该会出来一种情形说，当你爱太多的时候，你反而觉得是更累更沮丧的时候。那时候我们常常会发现一件问题哈，当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其实圣经让我们回来说，你到底是什么样的动机，这才最重要的， 就是说自由第一，服侍第二，就是说所有你怎么爱别人，那都是你怎么做事情了。那真正圣经说，你有没有回过头来，你为什么要只是这样子做？动机和自由才是第一位的。那动机，常常我们发现，哎，他常问你说，你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子爱别人的动机是什么呢？他认真好好想一想，哦，我要是不爱别人，我就害怕自己很寂寞，或者害怕别人不理我了，或者害怕自己心里有内疚感，或者是害怕觉得自己是个坏人，自己好的一面不见了。所以我们常常发现，哎，有的时候我们做这些事情，可能常常动机是害怕、恐惧，而并不是因为自由，而因为自由。我想在周五的时候，我们现在查圣经了。查圣经是查，先查到马太福音第十九章，所以我给大家也稍微读一下那段经文吧。那经文我觉得也是挺有意思的，尽管很难查，但是挺有意思的。马太福音第十九章，马太福音第十九章
21-20，
十九章第三节，第三节到第九节。马太福音十九章第三节到第九节，大家都找到了吗？
找到了，
找到了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？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，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？耶稣回答说，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，并且说，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，这经你们没念过吗？既然如此，夫妻不再是两个人，乃是一体的了。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。法利赛人说，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？耶稣说，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，所以许你们休妻，但起初并不是这样。我告诉你们，凡休妻另娶的，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，就是犯奸淫。有人娶那被休的夫人，也是犯奸淫了。我们就到这里面好吗？那时候我们在查经啊，读到这句经文的时候，我们就花好多时间查呀，说，这个人啊，这个离婚啊，若是不是淫乱的缘故，那离婚是不可以的。然后若是淫乱缘故呢，你就可以离婚了。然后我们就经常在讨论这些事情，你知道吗？就讨论说如何你才能正常的合理的离婚，变成这样讨论。后来谈最后的时候，我们有弟兄就想问了，哎，对，等一会儿，这段经文真正的起初的意思是什么？真正的他的 motivation， 他真正的意思是什么？真正意思是在里面上写的一件事情，大家能看见吗？第八节的后面部分，第八节的后面部分，但起初并不是这样，起初并不这样，起初是什么样子的？起初是在前面第五节里面写的，对吧？起初在第五节说，并且说，哦，对，第四节就说了，耶稣回答说，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，并且说，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这句话在哪里出现呢？是在起初创世纪出现的，也就是说这件圣经的最早的那一卷书，当有亚当和夏娃的时候，那时候神的定义说起初是这样子的。所以让我们能看见说，起初神的定义是什么，可能远远要比你那个时候如何来做事情更重要。我想自由永远比后面那个服侍更重要。所以当我们明白，当我们有起初这个定义的时候，其实我们才明白我们的动机是什么。当我们知道动机的时候，当回到起初的时候，我能更多会有自由，而不是仅仅在规条上面。要不然我们就成为规条。因为那个讲到离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记得查了好几次了，每个经文都有，每个经文都有。一查的时候发现，我们按照规条来查的话，发现总会查到一些反例，反当反例啊，就说，哎， 不是淫乱淫故就不可以休妻，那要是有家暴呢，要是丈夫要打妻子打得要死快打死了呢，你可以不可以，就常常会发现 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会出来。那我们那时候查的时候查了最后说，哎，这都好多都是这规条的问题，常常让我们回到什么，回到起初，回到起初，起初是说神造男造女，他说讲到说神配合的人不会分开，这是神起初起初的心意，这是能让我们所看见的。那这个我们就讲到这个动机，所以讲到起初的时候常常也会让我们能明白有件事情啊，当我们知道起初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动机的时候，我们常常才能做更好的决定。那个时候我觉得在那个黎明精神会的时候听那个刘主任讲到，甚至是在后来在看那些管理学的书的时候，他常常会提到一件事情。打个比方，当你知道你起初你的本意要什么时候，你就更容易做决定，做的决定是不仅仅是你该做什么，你还能更容易做决定你能不做什么，这是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常常引用的一件事情，你知道那是苹果公司，苹果公司那时候是 Steve Jobs 还活着的时候，他常常说一件，他我知道有别人引用的说我们公司最厉害的是不是要决定做什么，我们公司最厉害的是我们决定不做什么。大家能听明白这件事情吗？决定做什么。所以那时候我想到一件事情哈，其实我们人能力很大了，你能做好多事情，但是真正的问题是你能决定说我什么事情能不做吗？故意的哈，有些事情我不做哈，有些事情我不做，那个才是重要的。我想我可能回去多思考一下，这个才重要的。你能决定什么事情不做吗？而不是决定什么事情需要做。要不做的话，好多事情你能好多时间都能够省下来，好多事情好多精力能够省下来去做那些更重要的事情。所以我们讲到说，常常他们讲到，并不是所有的好的东西都要做，而是那个治好的东西才是要做的。因为好多时候好东西把治好东西的时间或精力给分掉了，这个才是让我们很多原因是因为我们离开了原来的起初的那个动机。那我们再来看，接下来我们就看第六个那个律，就是评估的律。当我们在设界限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心里面会思想一下，当你设界限的时候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，但是常常我们在评估的时候哈，常常会把有两个概念会搞混淆，这本书里面说的，所以搞混淆的时候，常常会产生一些事情，我们发现没法怎么来设我们自己的这个边界，就是说，伤到别人和伤害别人之间差别，大家能够知道这两个字吗？伤到别人和伤害别人之间差别，你能够知道两个不同吗？
伤到是已经把人伤了。
OK， 那我再换个英文单词可能比更好一点。大家知道 hurt 跟 harm 之间差别吗？ hurt 中文就是伤到别人， harm 是伤害别人。大家知道 hurt 和 harm， harm 就是说会 damage， 会一些伤害。现在
这是有心是无心？
两个可能都是一样的。就是说常常我们说到，就是我们设边界的时候，常常有一件事情，就是说你也可能会设边界的时候，你可能会 hurt 到别人，会伤到别人，但是长久以来你可能会帮到别人，你并没有去伤害别人。就你设界限的时候，你应该心里会明白，你可以让别人有些人心会受 hurt， 但长期以来你会对他会有帮助。因为这是我想刘主任弟兄以前讲的，说当你别人来求你什么事情的时候，并不是说哎你什么事情都答应，这 impossible 不可能的，你才有24小时，所以有时候你不得说 no， 但是有时候你发现你能做的事情，你只要说 yes 的话，你做的事情都能做。说那个你会喝到别人，但是他知道有一天你说 yes 的时候，你是守信用的人，你是可以做的。 这本书里面讲到说，所以说当我们要评估的时候，我们评估说什么是 hurt， 什么是 harm。 嗯，所以打个比方，有时候我们常常把两个搞混的时候是就是看牙医，你知道那个补牙吗？钻洞，钻洞，对吧？钻洞，你有智齿的钻洞，对不对？牙医拿那个很快速叽，然后对不对？然后那时候来那个人来问，当牙医拿个这个钻枪钻你牙齿的时候，那是 hurt 还是 harm？
hurt，
那是 hurt， hurt 的目的是什么？对我好。那 harm 呢？他们可能住太深了，牙齿就不能，那叫 harm。 OK， 那什么叫 harm 呢？那我再问一下，当晚上的时候你告诉孩子，那孩子有说要吃糖，那你说 OK 你去吃吧，那孩子就很高兴吃甜东西，那个是 hurt 还是 harm？ 那是 harm。 他说这两个差别，说当你设界限的时候，你心里面需要评估一下，那个是 hurt 还是 harm。 harm 的事情不要做，喝的事情你可能没，可能你必须要做的，因为长久以往将来可能是帮助，就好像牙医那个再钻了一下。所以我就想到说，他说这个因为他说这几个原则，所以我们讲到一个第六原则，我就再重复一下哈，然后就结束了。那一共有十个原则，那讲今天你讲到第六个了。第一个原则是因果，你种什么得什么。第二个原则是责任，因为在正义里面的，那就是你有时候一定要 take care， 你不能把这个交给别人，那是你的，因为有一天我们要跟神要交战，要跟神要交，那是你的。那第三个是能力律，能力律就是说能有能力，你再没有能力，你还是有一点能力，你能判断，或者你可以承认自己是软弱的，而且能够承认是什么是事实。那第四个律就是尊重 respect， 就不仅仅是尊重，不加就不论断别人，而且是能够尊重别人的不，因为别人有时候跟你说不，那个都应该尊重，因为你尊重别人不，别人也会尊重你的不。那第五个就是动机的律 motivation。 所以讲到 motivation 的时候，讲动机的时候，所以我们就能够看见说，实际上是我们常常回顾每件事情，常回顾一下自己的动机是什么，自由是什么，而不是只在做事情上面。这样子我们对能够设边界的话，能够更重要。因为常常有时候事情太繁忙的话，会把自己拉偏原来我们想要做的事情。那第六个那个就讲到评估，所以我们这样在神里面，我们常常评估一下那些事情到底是 hurt 还是 harm， 就是伤到人呢，还是伤害人。有些时候当我们在神面前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会发现，哎，有时候是伤到，但是长期对别人是有帮助的，就好像神一样。神有时候怎么样子啊？不答应我们祷告，对吧？我们感觉是 hurt， 但是过段时间我发现，原来有时候是没有，是没成就，那是他的美意，是他的美意，好吗？那我就先就停在这边，好吗？先交回给尼克。